好，我们今天来查考利未记的20章。啊，同样的，我们把这一章来读过一次。我们请看利未记，我们来看20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好，20章第一节，一起来读。一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打死他。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了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扬眉不见，不把他致死，我就要向证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营的人都从民中剪除。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行，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凡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致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男人苟合，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个人用火焚烧，使他们中间免去大恶。人若与兽迎合，总要致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迎合，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露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妇人有月经，若与他同房，露了他的下体，就是露了妇人的血缘，妇人也露了自己的血缘，二人必从民中剪除。不可露姨母或是姑母的下体，这是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二人叔叔之妻同房，就羞辱了他的伯叔，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必无子女而死。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兄弟，二人必无子女。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去，逐出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为业牛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份，使你们做我的民。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就要归到他们的身上。阿们。 当然这一段我们看见神在订这个条例是非常的严谨非常的严格当然从当中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所犯的罪后来提到致死其实这一段也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非常轻忽有关于罪的事情其实罪在神的眼中跟死是有连带关系的我们知道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罪跟死在圣经里面也都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我们读到了这一段我们所看见的是更能够看重罪背后所带来的一些结果所以也借着这一章更提醒我们能够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在我们的第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回我们的讲义这个十九章其实谈的就是两项主题那第一个就是神是圣洁的那接着第二段提到要学会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用这个爱的真谛来做第二段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圣洁是神的本性那其实在十九章里面它跟爱人牵连了一些直接性的关系圣洁它是不犯罪那圣洁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消极的部分那爱人才是一个积极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更要行出圣洁应该有的实际生活就是分别更重要就是爱人如己的生活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若我们彼此相爱因此就认出我们是神的子民来所以在十九章用圣洁跟爱之间有清楚的刻画出他们彼此之间的连结那所以十九章强调的是圣洁生活的实践所以我们在这一章的探讨也用十条诫命也似乎把这一章里面跟诫命一到第十条都在当中有一些清楚的列举那这个重点是放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所谓的爱神其实谈的就是一个爱人如己爱神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神看不见你怎么去爱神就是透过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爱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爱在最小者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个是非常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那从这个二十章到二十二章它主要的规范当然也提到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它的规范是提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注意看到了二十一章它就提到有关于祭司所以从二十一章的一节到第九节提到一般性的祭司如何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提到一个侍奉者与神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非常的严谨那到了第十节后面提到大祭司那大祭司跟一般祭司的那种圣洁的要求是更高所以可见越是亲近神的人越是在这个侍奉核心的人其实在神的面前的要求跟标准是更高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侍奉者跟神的关系是更为重要的那在人与神的关系里面其实讲的一个两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第一个谈的就是首要就是来远离神所厌恶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人要归回到神原本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一个位置所以讲的圣洁其实就是回到神原本的位置神给我们的一个地位我们来看这两段圣经可以把这整章把它做一个贯穿我们来看二十章我们来看第七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边提到的第一个自洁成圣就是远离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我们提到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个一定要自洁就是远离神要我们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神所厌恶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要去做它因为我们如果能够远避这些事情我们就是自洁成圣的那第二件就是我们刚谈的我们来看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有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好，那这边提到说啊，归神为圣，就是人要回到神面前应该有的地位。哦，其实神一开始创造人类啊，在伊甸园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啊彼此互通的啊，应该是可以直接来彼此对话的，因为人没有犯罪，人是圣洁的，当然就有资格来面对神。那今天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伊甸园之后，那人与神之间就失和了。那原本那个圣洁的位置啊，那个地位啊，原本是跟神很亲密的那种关系，也因为人犯罪啊，罪造成了人与神之间的阻隔，人就失去了这个地位。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他透过献祭啊，透过会幕，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来恢复了与神之间的一种连结。所以可见今天人犯罪，哎，我们如果能够愿意悔改，我们还有啊重新回到神面前的那一条路。所以如果没有献祭，就没有路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透过他，我们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那这一条路已经断掉了哈，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所以过去用旧约的牛羊的血，用会幕的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哎，来做一个预表。所以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哎，他真正的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啊，所以成为了我们与神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中保哈。所以这个回到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地位，所以在主耶稣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的经典。我们来看这一段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十五章。好，路加福音的十五章，那十五章里面呢，其实谈的就是，有三个部分哦。第一个所谈的是就是失羊的比喻，一百比一，这个比例叫做一百比一，好，一百个羊迷失一只，好。那为什么这个主人呢，这个牧人要去寻找呢？因为那一只原本是他的，失去了他要找回，那找回之后啊，哎，他就欢喜了，因为原本的羊啊是在他这边了。那因为可能调皮啊离开这个羊圈，可是重新把他回到原本在牧羊人面前的一个地位，回到他原本的羊圈，回到他原本的位置，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个叫失钱的比喻，十比一的比例啊，十块掉了一块啊，那到后面啊，不断的寻找，哎，终于找着了，哎，非常的欢喜快乐，哎，甚至一同来欢喜。这其实后面谈的就是啊，一个罪人悔改在神面前呢，也是这样来欢喜。那其实后面呢，要引的就是啊，最后一个谈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今天神在看待人类啊，你看羊，哎。神都如此的看重钱，在人的心中占了一个很大的地位啊，提到人更是这样。一个浪子回头，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喜乐比这个更大的，因为浪子原本就是属神的，他能够愿意回来回到原本的地位，我们看天父啊是如此的高兴。所以今天整个信仰里面，透过啊这个神的救赎，透过我们的悔改亲近神，我们能够回到那个原本的地位。所以从这个利未记的二十章里面啊，我们提到说人与神的关系，第一个自洁成圣啊，就是啊我们呢远离那些神所厌恶的事情。那第二个归神为圣，就是人回到在神眼中人应该原本有的地位，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整本圣经就在引导我们能够归回神。那其实今天我们犯了错，我们得罪了神，我们都要鼓起勇气啊，回到神的面前，回到那个原本神留给我们那个地位，一定要回来啊！只要愿意悔改，就有回来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不愿意回头，就没有机会了哈。所以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啊当做这样的一个引言哈。我们再看回这个利未记哈，我们来看二十章。那二十章里面哦，有一直强调哈，神是祭血的神哈。我们来看几个字句哈，来看二十章第五节的后半段哦，提到行血瘾哈，第六节也提到行血瘾哈。那我们要知道说，神是一个祭血的神，神是祭血的神哈。那我们要了解了什么叫做祭血。 那哪些事情叫做邪呢？其实这段圣经啊讲得非常的清楚。那神啊用两种淫乱把它做并列。那第一个叫做信仰的淫乱，第二个叫做生活上的淫乱。那神最厌恶这两件事情。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不要过淫乱的生活，那今天在信仰里面也不可以过淫乱的生活。所以行邪淫啊，这个邪的意思就是啊，弯曲的不正的啊，弯曲不正的，那淫当然就是淫乱。所以加这个邪这个字啊，主要是强调啊信仰里面的淫乱啊，有别于啊一般我们讲的生活上的淫乱。好，那什么叫做信仰的淫乱呢？啊，其实从这一章里面呢、啊、就讲得很清楚了哈、啊。我们来看第二节哈、啊，第二节的后半段提到就是啊，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总要致死他哈、啊。那本地人用石头把他打死，甚至神要在这样的人面前来变脸哈、啊。所以这个信仰的淫乱，其实讲的就是啊拜偶像的事情。那第二件，我们来看第六节哈，人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随他的行，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从他们中间来剪除哈。那随信仰的淫乱呢、啊，就是拜偶像的，就是啊，回到过去，那一种啊，交鬼的生活，行巫术的生活啊，不以神为神的生活，这是在神面前啊，这是一个行邪淫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常常看见啊，什么百姓啊又行了淫乱的事情啊。那我们讲的淫乱的事情啊，也不见得是他们在肉体当中的淫乱，讲的就是他们的信仰除了独一真神之外，他们心中还有别的神，还有别的神，那是一个属灵方面的信仰方面的淫乱。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神的十条诫命里面，前面的三条，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不可以雕刻任何形制当作神来做一个敬拜，好，这就是神神厌恶的。所以在整个十诫里面，神就把它列在啊，一个最前面的部分哈。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哈，我们来看这一段哈，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看这一段就非常的清楚哈。我们请看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耶利米书的第三章来看第八节，我们来看到第十节哈，第八节，耶利米书三章的第八节，被盗的以色列人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真的看穿了当时的百姓哈。我们知道当时啊，分这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啊。当然以色列啊，比这个犹大国啊，早灭亡了130多年。那为什么比犹大国早灭亡这么多年？甚至在当时的这些亚述王啊，也要侵犯这个犹大国，可是当时的王能够谦卑的归向神，能够祈求神能够怜悯带领，神在夜间当中啊，晚上啊就击杀了亚述18万大军，神的保守。那为什么神保守？因为他们当时他们心还是归向神的。当然这边后面提到说是假意归我的，并不是真心，就是短暂的遇到问题才想到神，可是平常在生活里面却常常啊把神抛置在他们的脑后。所以从这段里面提到，他用男女之间的那种夫妻的关系啊，提到人悖逆的跟木头石头行淫，就是啊来拜偶像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啊神非常痛恨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啊、是玷污了神的圣所。所以当时的百姓啊，一面来拜神，一面又行出邪淫的事情啊，不止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神的圣殿啊，神的圣殿啊。我们来参考这个以西结书的第八章啊，我觉得讲这段啊，这段非常的清楚哈。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的第八章啊，以西结书，我们来看第八章，以西结书的第八章哈，第八章，第八章的第十六节，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院内，谁知在耶和华殿门口，狼子和 祭坛中间又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是神让先知所看见的事情。他说领他到耶和华的殿内，谁知道明明是在神的殿门廊中，在祭坛的中间有二十五个，他是应该是属神的人，来到神的殿中他却背向神却背向神，而且向这个东方来拜这个日头。这是一个当时整个百姓信仰的一个写照。这个背向其实谈的就是我们讲的属灵方面的淫乱。所以这个淫乱夫妻之间如果一方有淫乱，我们一般提到讲的就是一个背叛的意思。我想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背叛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一旦另外一半背叛了对方你说这个关系再把它修复起来是相当的困难。背叛对一个人的伤痛是一辈子的，甚至也在当中受了一生的一个折磨。有时候神透过婚姻的制度让我们看见说，人的婚姻应该是忠义，应该是专情的，从一而终，一直到生命的终了，我们才能够与我们的另外一半所立下的盟约才能够有一个段落我们提到那是当中有一个神的盟约在，那当中是不可以变心的那从当中只要有背叛，就会造成伤害跟痛苦。所以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一旦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犯了一个属灵的淫乱，那是一个背叛，那背叛对神来说它是一种很痛的事情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也看见被背叛的是一个非常痛的事情所以这个背向圣殿拜这个向这个东方来拜日头信仰的一种背叛，信仰的一种背叛。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往前走任何遇到事情能够去仰望神。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像罗德的妻子明明已经离开了索多玛，却实在能够逃难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脱离了危险可是却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回头一看变成了这个岩柱。所以信仰当中只能够往前看任何遇到的事情绝对是神给我们的操练。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选民在这个旷野的生活里面，他们常常遇到事情就抱怨，他们常常就抱怨摩西说你看你摩西把我们带到一个葬身这个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得吃的没有喝的我们就死在这里了你看过去在埃及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有得吃的再苦但是还有肉可以吃所以他们人在旷野，心却在埃及。每当遇到任何的事情就是回到埃及，心回到埃及。那其实这一条路已经断掉了从红海的这个结合之后从分开到整个红海结合之后已经没有这个路回去了，但是百姓一直想要回去。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民数记我们来看第十四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四节民数记十四章第三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也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那当然在这件事情当中神也非常的严厉，用瘟疫来击杀他们。那其实信仰这一条路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遇到了一些信仰的考验我们老是回到过去如果我过去的拜偶像我还有一些平安，怎么信主都没有平安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在信仰里面神爱我们有些时候信仰如果没有一些震荡，没有一些操练，我们很容易去忘记神。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信徒其实在信仰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所看见的他的操练以至于操练过后他的信心如火炼般的进京一样更加的纯金更加的坚定所以在信仰里面绝对会遇到考验，在这个考验当中我们更要紧紧的来依靠神。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慕道者的造就班 这个造就班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很多基本的道理，那种整个信仰的根基，从这个造就班过程当中来立根基，这个地基稳固了，上面一盖造绝对没有问题。只怕一个慕道者来信主，都还搞不清楚信仰的状况，就贸然受洗了，哎，我们也这样通过了，那到后面呢又离开神了，那怎么办？你说再回头就没有第二次的赎罪祭了。所以我认为啊，有时候审查宁愿严格一点，我们宁愿在前面有付出很多的心力，对他信仰的栽培啊，等到他非常的确定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也可以来承担个人信仰的责任啊，能够很独立的走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教会啊，对受洗来放心，他个人信仰走在神的路上也放心。我想啊，这个是整个信仰里面呢、啊，我觉得是我们非常乐见的事情啊，非常乐见的事情哈、啊。所以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哈、啊，其实我们要常常去留意。我们看见呢、啊，当时我常常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整个国家会整个会去拜偶像去了？难道在整个国家里面没有一些真的站出来去啊，来为神来发声的人吗？难道这些人变得少数又少数吗？以及讲话没有力道吗？还是整个百姓都已经沦落在一种拜偶像的恶习里面？如果我们从这个士师记里面哦，整个四个巡回，我们所看见的啊，神带领他们，可是他们没有把当地的百姓来赶出去，之后与当地的百姓来结亲，甚至啊也染上他们的风俗，甚至到后面呢、啊、也崇拜他们的偶像。到后面，整个完全呢失去了一种独一神的敬拜，啊，混杂了他们当地的宗教的信仰，以致到后面神离弃他们，神用一帮一族来管教他们、刑罚他们，他们能够重新去思考、去归向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我发现哦，有些所谓的罪恶的事情呢、啊，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如果直接有罪的事情，我们可以马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反应，就是不对的。可是慢慢的大环境是不断的去影响人的思维的时候，从这一代已经很思维了，对真理的坚持很思维了，到下一代哦，如果说这一代剩80%，到下一代60%，跟到下一代30%，跟到下一代对真理的坚持剩10%，你说那信仰你说不偏离吗？绝对偏离。这个世代啊，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怕。我们光是看哦，我们讲的婚前的性行为啊，跟婚外情，还有同性恋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声音了、啊，我们还会不断的去讲。那早期我们讲嫁娶外邦，我们会不断的讲这不对，这不行的。可是到这个时代啊，很少听到。但是久了之后啊，越知道家的状况，越讲不出来。那慢慢的就变成容许了。哎呀，没有关系啦，带他来信主就好了。那不是一种妥协吗？慢慢的我们就看见了、哦、这种状况，从婚前的性行为一直到后面的婚外情。如果今天教会不再讲的时候、啊、表示教会已经慢慢的去默许这种声音了。如果到后面同性恋，到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潮流已经慢慢冲击教会了，我们不断的去说，不断的去讲，那等到有一天不再讲的时候啊，整个教会已经沦陷了，这个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主，我们有这本圣经，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还有圣灵啊，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能够在心中能够做自我判断啊，我们要强调个人的灵修生活，让神的话不断的强化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所以很多的行邪术啊，这种思想啊，它会披上属灵的外衣，所以很多人很容易啊迷惑在其中而不自知。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启示录怎么说，请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啊，提到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哈，我们来看第二章的13节哈。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信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啊。这边提到说撒旦的座位之处，我知道你的居所，这是写给教会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在我们所居住的居所里面，既然会有撒旦的座位，很可怕呢。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有没有撒旦的位置存在这个心里面？圣经里面提到啊，耶稣基督世界上的王，在他心中毫无所有。耶稣是光明，没有任何的黑暗，他容不下任何撒旦的东西在他里面。那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有没有容下撒旦的位置在我们心中的某个住处呢？这个很可怕哦。那今天谈到教会也是一样，今天教会有没有容许给撒旦的座位，容许一些罪的思维在教会当中来发生？这不就是撒旦的座位？以致到后面这个会变成一个笑，扩及到整个教会里面，就变成合理的事情，很可怕。那第二件呢，我们来看十四节，提到巴兰的教训。你们中间那里有人服了巴兰的教训，这个都是一种笑。我想一开始绝对不是很直接讲说这是不对的，还是 一眼就看穿的，绝对有一些包装的，绝对有一些包装的。我们看这个撒旦来试探耶稣，最大的试探是什么？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主耶稣，这是最大的试探。如果一般人如果对圣经不熟啊，一看见他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引证的呢，他讲圣经那绝对不会错了。重点是地方用错，他只是断章取义啊，在整个圣经的前后文并不是在讲这件事情，他只是拿这一章然后取一些这一章的一个材料去表述他个人的立场，这种解经是绝对会有问题的。我们再看写给这个推雅推拉的，来看二十节。然而有一件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导，很可怕。所以今天今天为什么在整个神的安排里面，男人是做头的，女人是做身体，当然当中是彼此尊重。那当然这个跟男女的特质有所不同，所以为什么当初神这个蛇要先诱惑夏娃而不是诱惑亚当可能诱惑亚当的胜算不高，诱惑夏娃的胜算比较高，再由夏娃来诱惑他的先生，这就是魔鬼的计谋。所以我觉得做先生的要在真理当中成为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做先生是一个大方向的。什么是神所悦纳的事情？我们是头啊，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有绝对性的责任不可以容让有一些时候可能另外一半讲的东西是带着一种感性的东西，可是却带着一种对道理的这个对这些不合道理的事情的妥协，做头的就要站出来讲话了，耶洗别的教导，这个很可怕。所以今天我们讲很多的这个邪术都披上那些属灵的外衣就造成一些混乱。我们看见过去亚伦他真的是也带头了带领百姓来拜这个金牛犊这件事情他拜金牛犊我们来看他前后怎么去陈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二章。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三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的第四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好，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可是却当中却是做一些悖逆神的事情。他们说什么呢？这个牛犊就是来引你们出埃及的神。他把金牛犊当作神到后面提到这个甚至亚伦看着牛犊说宣告说明天来为耶和华守节，这是神的节日，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这是对神最大的亵渎，这是一个典型的信仰的混乱，就是把神的名加在金牛犊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今天很多外面的思潮穿杂附会，会影响到我们单一对神的一种敬拜，这个都要从道理的层面来做一些修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利未记，我们来看二十章，这边有重复几个字眼，叫做神要向那个人变脸。有几件事情，我们刚提到了两件，第一件就是第三节提到的把儿女献给摩洛，神要变脸，神要变脸。 因为儿女啊，他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在第十二章提到啊，妇人生产要献两个祭，一个叫赎罪祭，一个叫做燔祭。这个赎罪祭当然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思考人的罪，那第二个就是从生产这个事情啊，献燔祭就是把儿女献给神，所以就是把主权转移到神那边，儿女是属神的，我只是受托神来管理这个产业，将来要去交账的。好，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哈。那把儿女献给摩洛，代表就是说夺取神的主权，甚至认为啊，这个摩洛才是有生命的主权的掌权者。所以这件事情呢，神要变脸哈。那第二件我们刚谈的就是行交鬼还有行巫术的事。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第二件神变脸的事情哈。我们来看第四节哈。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扬为不见，不把他致死，我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遣除。这边提到说啊，扬为不见的人哈。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中啊，真的是非常的惧怕哈。扬为不见的人，我们今天如果犯了这种罪，以至于造成神的变脸，我们真的是太冤枉了。我们没有犯罪，是因为别人犯罪，我们没有去提醒、去催缴，这个罪却归在我们的头上，这个太冤枉了。所以圣经提到说，扬为不见也是一种罪哦。明明看见自己的同龄、自己家庭的人行了得罪神的事情，却假装啊看不见，消极的啊，而且啊不理不睬，而且不追究啊。当然圣经里面的原文呢、我觉得他讲得更清楚哈。他提到说，不仅不追究啊，还是积极的为犯罪者来掩盖这个罪行。那这样的人呢、神啊要用这个罪行来去判定他的罪恶。我们所看到在圣经里面的亚拿尼亚夫妇的奉献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啊，当然他们看见当时很多啊这个信徒啊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可能自己看自己的财力也不错啊，他们既然都做了这么美好的奉献，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了，我们也要卖了田产啊，把这个一切奉献来到神的面前。那到后面呢、真的把这个田地给卖了之后啊，奉献到神的圣殿啊，把它摆在彼得的面前的时候，彼得心中有圣灵的感动，知道这件事情是他们来欺哄神。一开始是她的丈夫来了，彼得就问他，就这么多吗？他说是的，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当场倒下来。那过不久啊，太太也来了，来找他的先生之后同样的彼得再问同样的同心来试探神，后面也一样当场就击打而死。那这件事情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思考。我想他们夫妻一定讨论过，或许他们当中有一方提到说，我们今天应该要多少就奉献给神啊。我不知道哪一方有坚持，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说啊。那圣经我们从看见了这两个夫妻啊，因为在这个事情当中甚至受到了神的刑罚跟管教。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说，容许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我们要付上代价，而且啊我们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我们来参考这个以西结书的33章哈。以西结书来看33章，那这一段跟这一段啊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应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33章，我们来读这一段哈。33章啊，第一节哈，我们来看到第7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读过这一段圣经，来看33章的第一节，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个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自己的性命了。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 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上面的罪。人子啊，我照样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来警戒他们。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心中其实有很多的感触啊，在神面前啊，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一个传道人接触那么多的个案，跟弟兄姐妹来到那么多的教会，我在想以后我们传道人要面对的审判可能就是这一项。我们可能没有犯过很怎么样的罪，可是我们可能常常很容易犯这个所谓的这个阳痿不见的这种罪，吹角的这种罪。所以有些时候那是一份责任。我常看到啊，想到在撒母耳记所说的，我之前也提过，以利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为什么他的结局这么的凄惨？因为他两个儿子是个恶人。那两个儿子是个恶人跟他什么关系？那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地阐述这一段，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去尊重神。在他儿子应该管教应该提醒应该责备的时候，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以至于造成神在他们这个家庭产生了神对这个家庭的咒诅。那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个对照组，提到撒母耳的家庭。那撒母耳的家庭走到后面，为什么他们要立王？那就是因为撒母耳没有行神眼中正的事啊，而且撒母耳的孩子没有像撒母耳一样能够做出这么好的言行，甚至让百姓去认同说你的儿子可以来继续来管理我们，他们才重新要立王的这件事情。那同样我们把这两个对照组来去看，难道神是不公义的吗？难道神是偏颇的吗？应该不是吧。如果强调以利他尊重儿子归尊重神，以至于造成神的咒诅临到这个家庭，那从撒母耳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一个清楚的对照，他应该把他该讲的事情都讲得清楚了。当然孩子还是偏离他父亲的一个教训，那将来这个罪要归到他自己儿女的身上，这个跟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吹角很重要，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道理我们必须把道理讲得清楚，有时候道理讲得越清楚越得罪更多的人可是没有关系得罪他，我在神面前是能够站得住的，是在公义的一个立场当中，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有很多的想法跟提醒所以今天我们在家庭当中父母就是守望者，那教会里面当然长子传道就是守望者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彼此来劝勉那守望者要把该说的话能够来讲清楚，可是在讲话的温度当中让别人感受到那是一份爱。我们在上次在这个第十九章我们也翻了一段圣经，我觉得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第十八章马太十八章，十八章来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我觉得这段圣经是提到当一个弟兄得罪了你，还是他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面对那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你们在一处的时候没有别人只有你们的时候，你要指出他的错来。他得罪人我们今天被人得罪是一件小事可是我们的弟兄如果不知道错，那是一件大事。那这个错我们不警告他，不提醒他，将来我们也犯了这个阳痿不见的罪，在神面前神要去追讨。所以指出错来不是去控告他不是去数落他不是去找他的麻烦，而是盼望他能够借着我们的劝勉他能够归正，很重要。而且是当面的说而不是背后的说，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简单，因为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神一定会让我们看见一些事情，那我们怎么去应对 我们必须要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观念跟教导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信仰的守望者能够让一个人在最终不至于一直犯罪下去，能够从当中能够被责备，能够被光所显照，以至于他的行为能够受到一些约束。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第一段的部分，我们下次再从生活的淫乱还有到后面自洁成圣跟归神为圣，我们再做后面的一个补充。好，我们就一起来唱诗。